线上感应篇图说，失语后悔。执斧弹金结佛缘，王金铺地绣为毡。青囊失语心无悔，福满三千即大千。失语是善的念头，或者怜悯他困苦，或者周系他的急难。一旦有了后悔的心意，那么善的念头转成吝啬，前面的功德全部败坏，反而增加了恶念，怎么不可惜？内典说，施舍有四等，不能得到好的报应。一是为欲望而施舍，二是为痴怒而施舍，三是为痴迷而施舍，四是因为害怕恐怖而施舍。更有三件事，一是一念生出要多施舍，而考虑后则少施舍；二是选择不好的东西施舍给人；三是既做善事又希望得到回报。有说宰官枉法，滥用人命，索取财物用于布施，这叫做假施舍。不能够孝敬奉养父母，用丰厚的财物奉养和尚道人，这叫做不义的施舍。修桥补路花费了许多财物，将贫穷孤独的人呵斥责骂驱赶出来，不接济一点费用，这叫做颠倒施舍。这些都没有功德。宋良义表面上谈论施舍救济，内心其实吝啬，不了解他的人大多被他愚弄。他有个妹丈叫葛文红，和朋友打闹，失手将朋友推倒在地上死了。官府判处简易等死罪，拟定流放，但只要积上500金就可以赌出。他的儿子拿着田券来到宋良玉家，哭着恳求帮助。宋良玉慷慨地答应了，转念间自己后悔了。葛文红的儿子天天登门，宋良玉不便于立即回绝，假托语词以延缓日期。葛文红的儿子认为最亲近的亲戚不会欺骗自己，等到积赌金的日期已到，宋良玉潜伏躲藏不回家，以致葛文红死在狱中。葛文红的儿子仇恨入骨，睡觉时枕着兵器想报仇，寻找机会发作。宋良玉游览古寺，看见殿宇倾倒毁坏，塑像的金身露在外边，问僧人道，寺庙如此敝漏，为什么不修建呢？僧人回答，没有施主。宋良玉说，我还有一点家财，虽然不能学习支援太子用黄金铺地，砖瓦木料还可以勉力而为。僧人很欢喜，跪着递给他化缘包。宋良玉亲自写道，高兴地赞助300两银子。他已经陆续支付了一半，继而又后悔了。他来到寺内，用欺诈的语言将银子取回家，僧人再去他家索要，他却说道，前边的银子碰巧碰到重要的事情用尽了，菩萨如果有灵验保佑我大大发财，我会加倍奉还的。僧人说，即使说出口即是心愿，各位佛祖已经证明我还可以再募缘，即使欺骗蒙蔽人的罪孽是不能脱免除的，叹息着离开了。后来葛文红的儿子探知宋良玉到庄上征收珠子，考虑在半路上杀死他，夜里梦见神仙告诉说，你为了父亲杀死舅舅也触犯了天理，但宋良玉没有给予，先后悔起来，既在前欺骗了你的父亲，给予了又后悔，又在后欺骗了各位佛祖，已经交付火神处置了， 你千万不要胡乱行动。时间不长，宋良义全家被烧死了。周绘画喜好诗实，从不倦怠。一天，至关真人变化成乞丐，试验这件事。周绘画果然乐于施舍，当日就超度了他，今天成为西华真人。杨伯庸喜好施舍一周，一天遇到一位有艺术的人，送给他一身玉冢，子孙都得到了大的富贵。裴延年兄弟三人都喜欢施舍，一天有位老人登门乞求粥汤，兄弟很恭敬地招待他。后来安史之乱发生，老人带他们进入洞中，得以逃脱军队的灾难。石秉直建房屋时得到金子，叹息道：财物是人的命脉，既然承蒙上天赐给，怎么能够独自享受。于是将金子全部分给穷人，他一家几口人寿命都长。陈天福是茶陵人，有一年发生灾害，他拿出仓库的粮食平价出售，贫穷的人家买不起，他就送给米，没有米了就送给饭，没有饭了就送给钱，乡里很感激他。一天，有个道人用钱买米，陈天福施给米，退还了钱。道人在墙上题诗道：远近皆称陈长者，点钱抵米来施舍，他年贵子共兰孙，平步玉堂与金马。陈天福后来成为巨富，子孙荣华富贵。